意思是说，好像你身上受伤了，因为祭就表示有了牺牲了。虽然你的心里痛苦，但是你的灵的深处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主。那么这个感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感谢就是说，神啊，你没有做错。神啊，我们知道说你把我放在鱼腹里面，你做得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就是可以说这个祷告最高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跟随主的时候，你晓得什么时候你能为着逼迫你的人感谢主，什么时候能为着为难你们的父母感谢主，而且你不觉得他站在你的对面，在那个时候虽然你的心伤痛，但是你的深处仍旧能把感谢献给他，这个叫做赞美的祭。我知道很多人懂得赞美，但是不懂得赞美的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到末了他所献的祭乃是赞美的祭，那这样的人才是懂得赞美的。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们知道说约拿曾经许过愿，什么愿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后面他往尼尼微去，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愿是怎样的愿。那个愿就是，主啊，无论怎样我愿意顺服你，愿意跟随你，这个大概是他所许过的愿。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常常向主许愿，常常告诉主说，我愿意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那么结果约拿说，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定要偿还。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最后的高潮是感谢、赞美、奉献还有许愿。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最后就是一个很要紧的宣告。那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的耶和华这个救恩呢，在原文呢是另外一个词的加重，就是不是普通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个加重的语气。而那个救恩那个原文呢，就是耶稣呀，不是约书亚，是耶稣呀。这个字耶稣亚和那个约书亚是同一个字根的，而这个旧约的约书亚呢，就是新约希腊文的耶稣。而这个耶稣亚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救主的意思。而如果你和旧新约连在一起的话，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虽然约拿是旧约的人，他整个人的确是无前瞻的，所以一直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的救恩呢，在原文应该是全能的救恩，是带着能力的救恩。而那个耶稣呀，如果中文的话跟耶稣已经很近了，对不对？那么特别在希腊文，是明明那个希伯来的约稣呀是和希腊文的耶稣是相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以经过这些，这个都是因为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我们能够同父异儿，能够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经历是整是救恩的全部分。救恩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救恩也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乃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我们的神把更多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那这样最后他有一个宣告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意思就是说现在他真的蒙了拯救。我想这个可以说大体上就是约拿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经历以后，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果然我们知道说，约拿不光是从死里经过，现在从死里出来，那么是放在旱地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到了第三章，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了，约拿是一个顺服的人。那这一次呢，神又第二次的话临到他，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那约拿呢，便照着耶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结果他果然往尼尼微去。到了尼尼微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倒了。我昨天晚上再次查了一下，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个原文果然还是五个字。那中文的
可能呢就比较多了一点。他说再等40日呢，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么那么大的一个城，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结果呢他走了一天的路程，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就必定倾覆了。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尼尼微从上到下全国就都悔改了。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不信的人，他们读到这一段圣经，他们觉得这一段圣经不应该是事实。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约拿是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到了一个别的国家，你用你自己的语言，外国人听不懂的，然后呢你不光是听不懂的，而且呢你在那里喊，那你在那里这个你在那里向这个尼尼微宣告的时候，那么怎么可能全城的人都能悔改？那么在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不信派的人或者摩登派的人认为第三章也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知道第三章当然是历史，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如果尼尼微这样大的一个罪恶隐瞒的城，从上到下能够全部悔改的话，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如果要为神做工，而且这个工作有果效，如果你真的传福音，而且发布的这个福音能把整个的宝岛翻过来的话，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在神是可能。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神一定要得着一个一个的约拿。而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有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好像你看不见的。而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就是约拿顺服神了，照着神的话，神说你，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我们知道约拿就是凭着神的吩咐就讲了中文的这12个字就完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再加上别的解释，就是这样顺服主，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下面是神父完全的责任。结果我们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结果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尼尼微城悔改了。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达到丰收的秘诀是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或者对基督徒们讲的时候啊，说是庄稼已经熟透了，我们应该祷告庄稼的主，我们应该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个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对，因为明明是我们主说的。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应当在哪里，包括约拿在里面，包括你在里面，包括我在里面。那么如何能够达到丰收的境地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秘诀，不是所有的方法，这个突破是生命上的突破。因为只有一种的能力是比原子弹核子弹的能力更大，那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今天这个宇宙里面到处都是原子，都是核子弹，原子弹爆炸的能力都是核子的能力，那个不过是神创造的能力。但是在宇宙里面，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是超过创造的，超过普通自然的能力的。而那个能力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因为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那个能力只要碰着死就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传福音是叫人出死入生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特别对希利尼人讲这段话？因为希利尼人是讲一智慧的，希利尼人是讲办法的，所以希利尼人是讲成功的一般人，他们最喜欢用的名词就是你要享受你自己，你应该怎样达到成功。我们叫奥林匹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对于这样的人，你知道神提出的答案是什么？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在神的儿女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事，有的人要能力，有的人要办法，所以大概说今天基督徒就是分入这两班。但是神的答应，神的回答，我们的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呢，复活 死而复活，就是接触许多子来，就是死而复活，才是达到丰收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你在地上推行一个运动，你能够成功，你也能够达到某一种的目的，但是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的丰收呢？我们知道说，在尼尼微的的确确是属灵的丰收。为什么？因为约拿不光是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出来。我们的主在哪里？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触许多子来，从死里复活。所以学习，所以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也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和他同额，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属灵的丰收。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约拿现在带着死而复活的能力，他虽然只走了整个直径的三分之一，当他在那里宣告尼尼微再过40天就要倾覆了，从上到下包括牲畜在里面，他们因着禁食的缘故，就成功了一个最伟大的悔改交响曲。这个交响曲达到神的宝座，结果神也悔改了，神也悔改，不降灾赐给，不降灾毁灭整个的尼尼微城。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成功的因素。神特别带领基督徒从成熟达到成长，最后达到成功。有很多基督徒怕用成功这个字，不要忘记，因为是死而复活的缘故，当然有成功，怎么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记得，当约拿是鸽子的时候，他开始成长，等到约拿的预言能应验的时候，你看见他达到成熟。但是只有当他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与基督同额之后，现在你看见在尼尼微这件事情上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约拿成功，是神成功了，不是约拿成功了，是基督成功了。所以这个成功还是成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所以现在约拿能够被神放在神的手里面，被神使用，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他就我们就知道说，他就引了这么多人悔改，工作非常的有果效。我相信这个是今天所有神的仆人们应该读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的确是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境地。那末了，让我们提起一点来，我相信这一点能够给我们很深的影响。你相不相信，当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是完整无恙的一个人？你相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当他在鱼腹里面的时候，虽然不管神把他放在哪里，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那个3天3夜暗无天地的日子以后，从一个很奇异的鱼腹里面经过，像死一样的东西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相信他的身上带着伤痕的？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指着在约拿身上十字架的伤痕来说的。这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是从今以后，但愿没有人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那个记号什么？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伤痕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带着在鱼腹里面出来的伤痕，从鱼腹里面经过，结果没有被鱼困住，没有被鱼缠住，能够从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忘记，尼尼微是在一个大河旁边的一个城，而尼尼微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呢？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尼尼微所拜的神就是鱼神，所以他的神是半神半人的，叫做大鲲。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这些尼尼微的人看见一个人遍体鳞伤，从这个鱼腹里面出来，是他们所敬拜的，他们认为鱼就是神，他们认为说所有进到这个鱼腹里面一定给扣住，绝对出不来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居然他能够从里面出来了，虽然身上带着伤痕， 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整个的城都震动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感谢神，整个尼尼微就悔改了。因为如果他们认为最有力量的鱼神居然能够不把它扣住，它能够从里面出来，那你知道这个能力就太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在世人来看，死就像这个一条鱼一样，死的力量是最大的，拿破仑抵挡不过他，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英雄将军都抵挡不过他。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有一个人真的从这个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的这个世界里面从里面冲破了，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个得胜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当时我们的主，只有他一个是得胜的，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个属灵的功课。什么时候当我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虽然被弃绝，但是证明说我们经过死却没有被死拘禁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尼尼微的人他们都悔改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身上必须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在大陆变颜色，刚刚变颜色没有多久，从粉红深红最后快到大红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从里面流传出来了。这首诗歌头三节是一个开西聚会的一个传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到印度，他成为印度之兵，他写了头三节，后来有别的弟兄加上了其他的几节圣经。而那一些圣经是什么呢？那不是加上几节的话，后来那首诗歌呢，就在最紧张的时候就把那一首诗歌送出来了。那首诗歌的题目就是你怎么没有伤痕。主好像说，我是受尽了枪伤鞭伤，而你仍然是完整无恙。你虽然你好像像彼得一样跟随主不错，但是却是远远的跟随，你的态度不甚明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就在那个最痛苦最艰苦的时候，我相信那是那首诗歌的代表，就代表所有千千万万为主受苦弟兄姊妹的心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到现在很多的传教士进入海洋这个海峡另外一岸的时候，他们有一件事不能够解释的，这么30年来根本就没有传教士进去，这么30年来按理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政权底下，福音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但是稀奇的很啊，所有传教士进去都惊讶的不得了。在开封附近，我忘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全城只有26万人，结果有20万是基督徒。在福建，光是一个地方有2000个主的桌子，他们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去剥饼。但是如果每一个桌子，这个四者在围绕主的桌子有100个人，你们都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一面受浸的时候，一面派人在那里，这个在山头上看，如果有人来的话，他们立刻就有应变，然后他们在那里一个一个受浸归主。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怎么解释主在大陆这些教会神的儿女们受苦难以后，这么多的苦难，最后你看见好像他们没有销毁，主好像没有销毁，而且在我们来看，这个偶像根深蒂固的一个国家，以农立国的国家，如果这么多同胞要信主，怎么有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什么呢？我们应该要送这个 Billy Graham 进去，应该送这个送那个进去。所以你知道，等到地学内地会撤退的时候，他特别和其中的一个中国领袖这样说，他说，你们看，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来的话，传教士再来的话，我们应当做什么事？你知道那个中国领袖怎么告诉他？告诉他说，你们如果下一次来的话，你们不必派传教士来了，你们只要派什么人来的？派那个懂得圣经的圣经学者来，替我们呢把 Dean Alford 那个 Greek Testament 那一本那几本非常重要的书把我们翻成中文就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帮助。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来已经太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福音已经被传遍了。他 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就是那首诗歌你怎么没有伤痕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用人的眼光来看，你怎么解释神的福音在那里，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经过死，整个神的儿女好像被放在鱼腹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30年以后，我们以为是什么都没有了，应该什么都完了。如果你认识在那样的政权底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常识是不可能，你应该放弃了。但是感谢主，有谁想到主在暗中所做的。我个人相信，如果要解释神在海岸的另一面所做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从深处来说，我们的神实在是神，也就应验了前几天我所说的那个弟兄，他的圣经只有一页，就是我们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把他的生命像种子一样埋下去了。寻道者的种子，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下面的一代前仆后继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外面的人希望进去帮助他们。严格说来，欧美那些传教士应该进去得更多的帮助才对。他们经过那样大的苦难，感谢神，神保守他们，神好像把他们放在鱼腹里面一样。在我们来看，以为这个就沉到山根，沉到下面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神，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虽然经过死，没有被死拘禁，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当他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的时候，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力量不知道比什么力量还要大。当教会经过300年大逼迫，罗马帝国逼迫以后，有好几个主教，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是带着鞭伤的。当你看见他们背后所经身上所经过的那些伤痕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约拿书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回答。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神迹，是神迹。你相不相信主今天在大陆上所做的，就这个时代对那些不信的来说成为神迹，你没办法解释它。所以到最后他们承认说，他们在某一部方面的工作是完全失败，他们自己承认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已经重演过好几次。罗马帝国想吞灭整个的教会，结果神的教会就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过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尼尼微所代表的就像罗马帝国这样大的一个帝国，代表那个黑暗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虽然是区区的约拿一个人，要紧在这里，要紧你我有没有学一个功课，就是约拿这里所告诉我们。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是借着这些话能够更深的鼓励勉励我们。我想我们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关于第四章，我们因为没有时间了，但是我相信我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提了一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再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能够知道里面所交通，但是我想我们停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但愿我们真是能从深处，从历史的见证，从各方面让我们知道说，这条路是主给我们的一条路，主是呼召我们说，你们当我们应当负主的轭，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心里得着安息。所以但愿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如何是描写我们的一卷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从成长经过成熟，最后达到成功。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是靠着你的恩典说了这些话，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恩典让我们能听见这些话。我们求你，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吹气在这些话上面，让这些话有永远的果效，不因着聚会散去，好像天下所有的宴席一样就散了。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我们能够散去，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相聚，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祷告，主啊，
但我们个个都像约拿所说的，我们所许的愿我们要偿还，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感谢的声音成为我们的祭，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觉得惭愧。当我们看见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学那样美好的功课的时候，主，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主，好像我们整天似乎要坐着花轿上天堂，在这样自由自在这样美丽的一个乐土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约拿的书再一次勉励我们，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你呼召我们起来与你同赴一俄。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有许多的灵魂需要蒙拯救，有尼尼微这样大臣里面有许多失丧的灵魂，主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讲究办法，我们许多时候讲究能力，许多的能力都是地上借来的能力，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所祷告的所求的，就在末了的时候，你借着约拿书来邀请我们，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也邀请众教会，主，让我们里面能醒悟过来，能看见说今天这个时代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乃是借着约拿对我们所说的。主啊，好让这些话领导众教会，好让这些话领导每一个神的儿女，好让这些话领导每一个爱你跟随你服侍忠心你的仆人。我们的主，我们何等愿意你的众儿女个个都能因着成长成熟而达的成功。主啊，不止我们个人是属灵，不止我们个人蒙恩，也能让在这个宝岛上千千万万没有得救失丧的灵魂能归向你。我们的主啊，在人来看是神迹，在人来看宝岛所有的人悔改好像是一个遥远的梦，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如何尼尼微在历史上是个事实，我们相信说你在我们身上也要做成一件荣耀的事实。为了这个缘故，但愿约拿书成为我们的勉励，也成为我们的鼓舞。我们真是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的主，我们末了真是把敬拜都归给你，因为是你的怜悯召聚我们在这里，也是你的怜悯让我们听见这些话，更是你的怜悯让我们能遵守这些话。但愿无论从老到少，但愿真是像尼尼微所发生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我们真是悔改披麻蒙灰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愚昧，也承认我们的背叛。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说，但愿从今天开始让你给我们有个新的起头，但愿我们一举一动就满了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纪念这个整个的特会，但愿聚会能够散去，但愿这个聚会在勇士里面蒙你纪念，有永远的价值。在人来看不是兴奋也不是热闹，在外面来看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但愿许多时候我们能做见证，因着这一次你召聚我们，我们看见哦，整个的尼尼微要被震动，整个的音符要震动。因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那个你心意中最忠心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主，我们赞美你。但愿在这一个悲屈万扭的时代，你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神迹，乃是约拿的神迹。主，你如何成为整个这个时代的神迹？但愿我们起来高举你的名，但愿我们起来做见证，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这个基督乃是这个时代的神迹，因着这个神迹必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的主啊，末了我们祷告说，愿你兴盛，愿我们衰微，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有一点报告。